今天晚上
是第二个晚上，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出奇的官府啊，四福印的出奇的事今天一定要做完，这不做完就会很严重啊，就是没办法转身了。所以呢啊，我们都很有耐性，我也求主帮助我能够刚刚好用完那么多时间啊，就是千头万绪啊，因为圣经多，就不晓得怎样讲完太多的经文了。但是我们太主的怜悯呢啊，太主的怜悯，我先回到黑板上来啊，因为可能明天万一不再回来呢，我们都知道官府出奇啊这件事情它所包含的经文大体上是一些什么经文啊，比方说讲到家谱，昨天晚上讲了一点，如果要仔细讲那个家谱，我想讲一个礼拜吧大概。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呢讲了一个生，只是讲了一个生，就算是大体上过去了，但是不过去我今天晚上我还要回去的，他自然有办法回去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讲到主耶稣降生的事情了、啊、还没有降生之前呢，先有预报，有天赐的预报，所以呢啊，玛利亚也晓得了，后来又瑟也晓得了，这个事情都先有预报，伊丽莎白也晓得了，是不是？这个事情呢，虽然不是在降生的事情之内，但是有关系的，这也算是在初期里面的啊一件事情了。那么还有也今天晚上就要注重的，是关乎降生的事，是今天晚上啊特别要注重的、啊、我们可能两堂都会注意这件事，不过会牵涉到别的。至于主耶稣的童年呢，那么这是初期里面的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没有机会读了，不过您不要挂心，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主的童年是讲的最少的，那何必加油加醋啊，对吧？也不必多讲啊。有人就讲，我看很多书啊，他讲当那个耶稣在世的时候，很本事的，很小的时候，他叫鸟说鸟啊来啊，他就会来的，就跳在他肩膀上，我想这个是太小，圣经没有讲嘛，你哪里来的啊，这是传说都不算数的啊。这一边想啊，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他们这样说最好不讲好了啊，因为他不是不可能，
如果真正神的儿子要这样做，是不是不可能？世界还有不可能的呢？
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说话？所以我赞成这一类讲话的通通不要有，因为圣经没有，好，我们就不讲了。因此啊，他不过是讲耶稣小的时候啊，他是怎样好，简单的讲他怎样长大就是了。所以这段呢，或许这一次呢，我们没有机会讲啊，没有机会讲了。这个可能也比较少有机会，我们有机会要回到这里去，少许回去一点。那么你晓得了啊，这一次呢，我们就会注重啊，关乎这个降生的事呢，是我们初期里面啊最要紧的，因为这一段经文太少了。我一讲就会牵涉到这个儿童的宗教教育啊、心灵的什么，那么一堂就不用了，就不用那个时间啊。现在我们回来啊，论到基督的降生呢，到底这个圣经里面这些经文呢、啊，关于基督降生的事情，那个次序的排列是怎样排列呢？什么在先？你们说，猜猜看，哪一本福音先呢？约翰在先，这倒没有想到，我相信。约翰一章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清楚吧？这道不能再清楚了。道成了肉身，比较基督降生了，因为这是最清楚。为了太初是比起初还要早，这没有什么时间呢、啊？就最早的最早，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无限最早的时候，这个神呢、啊、已经存在了。后来他成了肉身。”到世界来，那么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看见过神，
只有到成六生辰辰的儿孙啊，
就借着他们读生子啊，
将他表明出来。
我圣经是不能再清楚，我对这个圣经讲得很明白。因此的话，照次序来排名呢，
那现在排一下经文才开始来讲论啊。约翰一章第一节十四节到成六生十八节啊，讲到将他表明出来了啊，这是约翰福音是在前，因为这是太初。
第二个最早的是马可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么就了了。他讲到最早，他没有讲他怎么生，他是怎样到世界来，他只是一句话就包括了。所以马可呢，可以同约翰福音书的写法类似，这一章一节有点相像的地方，讲到神的儿子，这是讲到太初有神，后来成了肉身。那么这个讲法呢，像这两段的经文呢，都比较深奥一点，也比较含蓄一点。他不是讲那件事情是这样的，他不过是讲一两句就算数。那么但是呢，马太从路加就不了，讲得清清楚楚。因此啊，我们如果要论到降生的道呢，我们应该把马太第一章到第一章归预报，不要也可以的。从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啊，希望没有记错，就是马太第二章前半段，前面讲到波斯来朝来拜主耶稣的那一段经文啊，希望这个经节没有错啊，我现在不回去看了啊。那路加福音呢，真正的是第二章，从第一节这个道明上册开始的，从道明上册开始，一直到讲他降生为我们生了主基督啊，这个越是前面的一段圣经。那么这开头的头一段呢，这两本书里第二章的头一段呢，就是讲到降生的真的起行。因此啊，如果要研究基督的降生，通常现在有人举行圣诞节啦，通常他们也不外就是读这两段圣经了表演戏剧也是表演这个了。你看那个主日需要表演，他们也表演这个了，就是因为实际上经文就是这两段所以我们要回来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讲到把降生讲清楚啊，你要把这两段讲清楚呢，大体上都清楚了。因为要听我讲清楚啊，我就很希望啊，我这一次不但是讲道希望所有人跟我学圣经的时候都是清清楚楚的注重有条理有次序啊，不要靠广东是靠连塞啊，就不要掺来掺去啊。那么这个有个好处，因为你记住之后，你自己要用功的时候，你一条地方可以摸啊，你自己可以晓得往前走可以研究啊。那么我现在读什么呢我想不如我们回来先读路加第二章吧，好不好？路加第二章照理应该读一到十五节的如果你们不嫌弃呢我们慢慢读完它了。圣经多也是用时间的，是不是？但是神的话不要紧，好不好？不要紧，我们第一到十四也可以啊，十五也可以，第一到十四节也可以。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斯都，该撒就是当时罗马的皇帝皇帝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就是调查户口。这报名上册是现在的普查户口。这是居里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这个巡抚就好像加州的州长、省长他的意思。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因为报名上册有两次，这是头一次，说得清楚吧？在六年之后有第二次的报名上册的，不过这是第一次。好，第三节，
各圣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又设一从加利利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喊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也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啊，这里是马槽是没有错的，因为这里面有点呢，原来是写马槽啦。不过有的经文就是说放在槽里，他们有写这个马字的，因为可见你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讯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面，这个马是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是翻译的人加的，可见这个翻译的人很忠实，他告诉你没有就是没有啊。不过他不仅说没有当由，不要嫌他了，他很老实的，不要嫌这个和合本圣经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一本，很可靠的啊。我这样讲当然是很留心好几十年了，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只读到这里吧。好，今天我们只读到这里了。
我反而关于基督降生的事情的确是要讲是调查户口，平常我们不讲降生大喜讯息哈，这是怎么讲调查户口了？在我看啊，若是对这个调查户口啊，这两段圣经就不对了。这个路加第二章啊，从这个马太第二章一定不是这样写法。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玛利亚也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如果耶稣降生了，他生在地上就生在拉萨勒了，他是不会生在伯利恒大卫的城了，那么呢也不会应验先知的预言了，这是完全不对路啊，这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哦。啊，原来这个乔家户口你看他小事啊，你说啊管他跟乔家户口有什么出名教训啊，你认错了。这个乔家户口里面呢、啊、有神的掌握在里头啊，不是在乔家户口啊，他早也不调查，迟也不调查，这个现在的调查，他早两年调查没有事啊，他后两年调查也是一件降生啊，你看这不对啊，偏偏那个时候调查嘛，而且调查的时候要各归各城嘛，如果现在不归各归各，假定说不归各归各城呢，你在哪里嘛，在哪里啊，假定这样说啊，也没有这个事啊，他偏偏的在罗马的时代啊，大家都要回去的，那么玛利亚明明啊带这个身孕啊，怀这个孩子已经很重了，这小孩子快要出世啊，也正嘛骑着一个驴子啊，什么噔噔噔这么跑到这个伯利恒去了，因为普通啊，这神啊把他一个调查户口把他送到伯利恒，先让他生在伯利恒，那么先知的预言刚刚应验，你说好不好？所以啊，不要以时代忧虑啊，弟兄姊妹啊，很多人说将来怎样啊，这个时局不好啊，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可怜啦、啊，是怎样怎样，哎，你乱说，这个时代啊是在神的掌握里头啊，神说调查户口他就调查户口，就刚刚好基督降生，那个算准啊，算得准啊，迟几天都不行，对吧？因为他一到了伯利恒他就出事了，迟几天就该那就不对了了。 因为认识的老少了，你看这就很麻烦了、啊。他准了、啊，特别没有地方是没有关系的。你要生在本地人就行了，这个是准。哎呀，他这个圣经那些这这种圣经啊，有时候我对你们讲啊，你不要以为啊，有一些圣经比较属灵的灵力，灵就是没有意识的，什么调查户口了，是什么家谱了，这种东西啊，是可有可无，叫我常常弄错。那个饭堂啊，我同你们啊讲这个、家谱啊，啊，我觉得啊，一定好是吧？那、啊、我今天再试试看，再回去看你们几个再讲一点家谱啊。啊，我曾经试试看啊，讲创世纪有十个家谱，讲四堂，啊，我就觉得一定有道理，不然他不会摆在圣经嘛，他摆在圣经里面，他这个里面一定有道理在里头的。我这样讲是鼓励你。读圣经不要读自己欢喜的那些啊，我来那些不欢喜的立位记也从来不要读的。哇哇，这个立位记啊，广东人说啊，头好大呀，这头就大了，嗯，这很辛苦啊。啊，看见什么这样那样，这个是不懂的。这什么？这故事很好，大卫的故事的很好听，而且呢，撒母耳啊，而且撒母耳记啊，这个挺好。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挑来读，结果要紧的都漏掉。你欢喜那些可能啊，不是说不要紧，不是最最要紧的呢，拼命读。那么很多圣经从来都没有到过啊，这个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呢，很明显了、啊，你看了这个全世界呢，全世界这个罗马的天下，全世界人啊，就来来去去，在调查户口啊，啊，在旅行啊，在赶回老家，你以为啊，哇，现在这个罗马真是麻烦了、啊。其实啊，神说动啊，人就要动了，动来动去，完全就是为基督。嗯，所有这些世界的变动啊，整个这个变动。就是完全为他，因此今天世界这样变动，有很多变动可能在后头还有很多啊，这些变动在背后由神掌握的，为什么？为主耶稣啊，可能主耶稣快再来啊，可能是一切就是为那个，慢慢的为那个，我们不知道啊，因此我啊不是不要你们有时代的负担，这个倒很好的，很好听。不要有时代忧愁，啊，通货膨胀啦，社会治安不好啦，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像长辈和小辈的代沟啦，啊，这个社会的混乱啦，道德的堕落啦，战争啊，东啊西啊，到处都是啦。哎呀，我们啊忧愁太多了，这许多的变化和表示啊。时间越来越走到末了，一切的动是为一件事，就是为他，这就是降生的经文了。这是今天我要你们注意的头一件事。那么现在我们回到马太先，因为这样讲话还了得嘛，我们回到马太去先，等一下再看啊。先这边看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第二章。我都要你们，我说十三节，其实十二节就够了哈、啊，就是我都每一段都讲了一节，可见记性不好。这个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啊，最好办法就是读一读，好不好？一定要读一读才好，这个不读嘞，讲是没有用的哈、啊。那我读一节，你们大家同声读一节，我们轮流把这个十二节读完。啊，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夜都不安。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第七节，当下西律暗暗地到了博斯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好，见了皇子，看见小孩子，喊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接他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那现在我们先回到这个第五节、第六节。他们回到坐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希律王问基督诞生在何处，他们回到坐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啊。我顺便提一提，这个犹大呢，就是有人就奇怪，犹大犹太老搞不清楚啊，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这犹大是特别是犹太国的从前的那个犹太国的南边的地方，叫犹大，北边就叫加利利，是一样的，不过这犹大方面就小一点啊，就小一点。我这样提，因为有时候因为圣经印错了，犹太啊犹大啊，就是我们两个都用的，不过在这里是指南方的地区，伯利恒正好是在犹大地，在南边的，我这是顺便提的啊，难得有机会啊。那你看，几百年前有先知说基督会生在伯利恒，几百年之后真的基督就生在伯利恒，这种叫预言啊，先知的预言。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的应验呢，就是很奇妙。哦，这个马太福音，特别是马太这本书啊，是更加注重这件事。第一章呢，就几次会一次讲到要应验先知的话，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这第一章就讲了，他常常要提啊，这件事是应验旧约的什么？这个福音书里面常常会这样提的，特别是马太。这马太呢？这样的讲法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呢，讲了至少有43次。我写一个号码在这里帮你记住，好不好？有43次讲到应验先知的话，有43次。所以读马太福音要常常注意，这是应验旧约。难怪四本福音把马太摆在最前面，通不通？因为啊，他常常讲这是应验旧约，所以把这个新约和旧约啊搁在一起呀、啊，那么就没有什么新旧约了。它只是一本书，这个是应验那个，这个是应验那个，讲43次，还有20几次，其中还有另外的20几次没有明说是应验什么地方。但是说的话里头呢，都暗示这个是应验了旧约的话。不过他们有明文这么引用圣经啊，这样讲，这样说来呢，他有60几次哦，那可见了这个28章圣经里面呢、啊，讲到应验先知预言了、啊，讲了60多回啊，我们就不能够忽略，不能够说不要紧，很要紧呐、啊，不能说不要紧。那刚才我讲了。神为了要应验先知的预言，让基督生在伯利恒，结果全罗马帝国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为一件事，就为调查户口。是现在啊，我们从背后来看那个历史才明白的。当时的人啊，糊糊涂涂的，哪里晓得这个什么基督降生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现在历史啊，在
81年啊，去回去看从前基督降生的时候，才晓得哦，原来啊，那是你调查户口有这个缘故啊。很多预言啊，都要经过一段试期之后，你慢慢才会看出来，哇，原来是有这个原因啊。所以啊，可见读圣经啊，从体会圣经，有时候要有耐性，要等一点时间的哦。哦，你不要，如果是一读就通，一读就通，除非他是神童，那么神童也不可能了。我想这个神童啊，这也不可能啊，神童啊，别的一点可能，这个圣经就没有可能了。我见过一个神童，圣经的神童，怎么讲呢？我听他讲到，哇，真讲得好啊，让人受感动啊。那就走上前去对他说，哇，你真是讲道讲得好啊，很受感动。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讲道？他说6岁。6岁，我都6岁，你还会讲什么呢？然后6岁，我们就在家里讲道，讲道。他说啊，我11岁的时候已经会读希腊文圣经，读原文。我这是个德国人呐、啊，他们才有那种背景，父母亲懂原文，训练小孩子。这个孩子是神童，11岁读原文圣经啊。现在有人的20、30、30、40、40岁都是在翻字典，都欢喜得不得了了。一定能够翻希腊文字典，算是 一大活的，知道吗？你能够翻，一定很有用啊，你
没有对吧？等到你能翻希腊文字典，那就对了，已经是很好了啊。很多传道者都能够这样做，已经不得了了。那他11岁。这就是神童了。我说我没有见过第二个啊，他说或者还没有生呢。哎，有啊有啊。但是啊，他不能说他11岁已经懂得这么多的圣经，他要慢慢体验，慢慢观察，才晓得哦，原来是这样。那么今天我带你们多读一段报名上课调查户口的经文，就是有这个用意啊。弟兄姊妹要耐心看你不欢喜的圣经，同时要慢慢体会，有一天你能看到背后的，看多一点或者看深入一点，那么对你呢就会更有禁忌了，这是很重要的。好了，讲到应验预言呢，讲到这个先知的预言呢，第二方面现在我们要来了。刚才是先讲调查户口是吧，第二讲到这个应验预言的事情啊，既然有这么多、啊、又是马太福音特别注重的，因此我都认为绝不可跳过，不可以。那么这种预言就有两种，到了慢慢这么读啊，或者发觉啊，有一种很容易，怎么容易呢？第二章讲生在伯利恒，因为先知说后来生在伯利恒，就很容易了。你说对呀、啊，拿这个对那个，就对出来了。而且铭文，明明有这样的文字把它写出来了。第一章我刚才不是讲过吗？这就是1章22节，打开1章22节，因为等一下要回到第一章去了。第一章第2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对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这里有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一定有童女怀孕生子，多讲了另外一件呢、啊，
又是另外一件呢、啊，
就是啊，不是又是生耶稣。但是圣灵感动玛利亚生了主耶稣，这是从童女生了基督，这是另外一个预言。所以你要读马太福音了很多了，对，这还是最靠近基督降生的预言，最靠近的，不过是500-600年的时间就是了。不过500-600年都了不起了，你说前几年了、啊、如果我告诉你我在2年之后，你今天我会碰到你在圣何塞，你坐在第三排，你正喝两巧现在果然看见你了，你偏偏不坐第三排，那你晓得第一排没有人坐啊，你正好是第三排呢，是吧？那如果你这次看见之后就是哇，那个人就是不得了了，这种预言了、
啊、其实啊也不过是最近的什么古猜猜，怎么都算被你说中了，
就是 几百年前的事情啊，好几百年前了，我们的爷爷这个知道的，这是很早的事啊。他这么讲，他兑现意念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修改的就完全意念出来啊，这个是。你说你信不信服圣经啊？对这个圣经要不要信服啊？阅读圣经也就这样，你不信都不行哦。这个圣经啊，真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应验预言还不算数，然后还有一些别的是越读越厉害了。这个是，不过这是表面的，这皮面的应验啊，以字有眼的。底下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略利的。我要顺便请你们注意啊，无论时间怎么控制的，这里不能忽略了，要注意哦。他连说人要说他称他是人称他的，不是神称他的，有没有分别？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是神称他的，神叫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耶稣的名的来源是神叫他的。但是这个以马略利的名呢，是人叫他的，倒是很好啊。人叫他的时候，哎呀，神在我们中间哦。因为什么？因为他行了神迹啊，耶稣行了神迹啊，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哪里做得到啊？你没看见过啊？一个人眼睛看不见，他拿一点泥，弄点口水，瞧一瞧，弄上去说好了，他就看见了，从来没听见过了。你用口水试试看。哦，那些人觉得哇，这是神啊，这是人啊，那大部分是口水人的一眼睛的哦，这要耶稣才行的哦，任何人的口水都不行的哦，所以不要试哦。泥土怎么会一眼睛啊？不会的，这主要是用任何一种办法，不一定要用泥土的，那些人他不用就行的哦。不过他是故意用的，总是有点东西平平借借弄弄，那么总是有点东西呢，那么人是喜欢的，碰得着的，摸得着的，看得见的，那么现在正是有了。你说他不来的吗？我说好了，对拿发肉了，拿发肉出来，然后在坟墓里面他真的出来，吓死人了，真是他出来了吧。那他就动摸没进去扶他起来，说拉起来啦，我时间到了，出来了。他没有，他在外面表示了，拉他一出来，他就出来了。可见了，那个严重过一眼睛了，是不是啊？那个才真是厉害了。那个如果真是不去扶他都不行的嘛，是不是？但是他不必的哦，所以任何方法都一样的。大麻风的，他摸一摸说好了，我也接近了。其实不摸也行的嘛。好了，接近了就行了。不过他故意摸摸。
因为没有人敢摸了，所以他多加一点摸摸。我就是
那个圣经学的挺好，我们明白圣经是从这里明白的。世界没有人肯摸大麻风，摸了洗手都来不及，再上去用腰水翻干洗，腰水的回头来洗，再用拉手来浸，再不行还不打行，再来第二次用酒精来擦，这就不行了。你还敢说来摸大麻风吗？主耶稣啊，本来不必摸的，但是他故意摸摸，是好啦，我肯你干净了。这种耶稣啊，慈爱的主啊，全世界找不到，这个也不会看见这里大麻风这样肮脏还摸你啊，叫你好了就算恩待你了，好了，行了，没有了啊。他摸摸，好像我们摸孩子这样，我们的宝贝的孩子啊，摸摸头啊，他也舒服，我们也舒服，记得吗？你摸小孩子的时候你也舒服啊，你以为他舒服啊，你摸他他很舒服，你摸了自己也很舒服啊。这个人啊，
那是儿子啊，
那是儿子啊，那个大麻风不是儿子嘛，是吧？这样讲圣经啊，可见你的领悟圣经呢，要从他慢慢体会啊，慢慢体会，那么你懂哦，原来他这样摸的啊，这样人称他为以马内利，原因是人看见他的作为，
就知道这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在我们中间啊。那么神就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今天不大有时间讲为什么神给他起这个名，但是我还要讲两三句话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太要紧了，这个不能够忽视的。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给他起名
叫耶稣。你知道主耶稣能够为你做什么知道吗？他叫你从罪里面出来。我相信很少人注意这个。我们注意赦免，
是吧？赦免我，好了好了，老师你赦免你认罪，这赦免很少人注意。说耶稣的力量是要我们从罪里头出来，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还在里头啊，信了主之后还在里头啊。保罗就在罪中叫恩典显多，那么又在最终主啊老师我啦，好了老师啦，啊主的真是有恩典了啊，主啊老师我啦，当然又老师你了啊，主啊老师我啦，他不会说第三回了，他不会说的，还是老师你了。我们啊从信主之后常常祷告求主宽恕接近我们，就是这么一直在里头，为什么不出来呀、啊、说不出来，老是在里头出不来。主的恩典，这个福音的恩典是要人从里面出来，他有力量帮助你出来，这个很要紧啊！你不要说不行了，我做不到，一定做不到。不要这个观念，不要这个思想。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这个神的大能，福音就是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他救你出来。因此啊，真的实话才是真正出来，而且才算是真正。
啊，
这个说的太过分了，
真正得救，会不会过分了、啊？比如说啊，这样我还没有得救，我跟这个意思哦，才真正说啊，我真是得救了，真是可以这样说了。其实啊，这就是本乎恩典的信，是吧？
我百分之百信这个，不讲别的啊。不，你真正出来说啊，我出来了，上面是我释放了。很多捆绑我的东西啊，怎么都不能摆脱的，我哼一下就没有了。而且这里这个罪恶啊，它是多数的字啊，
英文圣经都是了，中文从来没说多数单数是吧？所以它这个文字是这种文字的，所以那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这个它从各种各样的罪里面出来，不是一种，各种出来，那种也出来，样样都出来，错不错 啊这个第一章啊本来是属于预报的，
降生的预报，讲主耶稣要来是这样的。但这两个名字啊，那我给你们个办法好不好，
我给你们比较一下，这是一个研究圣经的方法，我就了解圣经的方法。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要注意，有的地方啊不大同的，不大一样的。比方说啊，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当然是神叫他起名叫耶稣啊，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可是这是两方面不同的，这是一种比较啊。这个比较呢，很容易看出圣经的意思。一面是神救恩者无敌，神救你能做到这一步是耶稣，人所见的是见到神的能力，发现说神在人间，所以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这是从比较方面来看的。那关于这种预言啊，多得很啊。那么现在我来一个建议好不好？这个建议是这样，最好啊你们每一个人啊预备一本串珠圣经，不是这两天，我不要你们马上去买了哈，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本串珠，串珠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旁边有一个号码，叫你去看那个号码，有注明哪一节圣经从这一节圣经相似的差不多的，或者说那一节圣经解说这一节，或者说是同类的，它有这个注在旁边呢。那么读这个预言呢、啊，先知预言的应验最有用的就是这个串珠圣经，很有用，一串就串到了。那么圣经就是没有说你就串到，
现在说了，我刚才读的经文都是讲清楚的，所以我说有的不说的哦，
你不说你要找到了。那我们来看一个半个不说的好不好，我或者看一点点不说的，我们就休息一下啊。那么现在请你们回到前面，回到
第一章马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又回到家谱里面去了，因为我实际上家谱是没有讲完了，
所以我回去一下下再出来哈。那么第一章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
听不清楚吧？
这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是以撒。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串珠啊那里一个义，一个义字在那里，他底下就注明创世纪第22章第18节，第26章第4节，还有罗马书第4章第13节，但三节圣经注明啊，那么你一查呢，你就查到原来啊，这个都是预言哦。我这想不到了，我就在这个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里加入什么预言呢。那我们来设置看一切，看一切，请看创世纪22章啊，第22章啊，没有时间看所有的，我们看一节好了，看一节好了，第22章第18节，22章第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万国，地上的万国都一定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气。那么就有人起初啊，以为是犹太人啊，他们有独一真神的宗教，就带给这个世界有光，是得福了。其实不是的，因为啊，全世界人看见犹太人都怕的，知道吧？所以全世界人都必怕犹太人，他们太厉害，而且他会赚钱，你的荷包变成他的荷包，没有人不怕，是吧？这各国都怕，所以犹太人全世界所必怕，没有人。所以犹太人一说就轻视他这个犹太人了。所以啊，你说啊，他因为犹太人了万国得福，这个解释是不够的。这里说，因为你的后裔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万国就这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且这也是关乎外邦，关乎普世界的。这个福音传到普世界，人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就得了福气啊。所以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就是哪一位是万国地上万国得福的那一位，现在应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这就是预言了，但是这个已经几千年了，已经好几千年了，这个预言就很早了。那么我还没有功夫同你讲大卫的子孙呢，大卫子孙呢也是一个预言，今天我们暂时不留，把这个留一留啊，再看一些好不好？
再看一些，请你们打开第一章，还是第一章，我们看这个第16节，16节昨天读过的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么刚才读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两处的经文是一件事，你知道吗？整个家谱所有的人都是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是以男性为中心。正像我姓曾，我的儿子也姓曾，在中国也一样呢。姓妈妈姓的是很少，除非特别原因，很少
有啊，很少
很少啊，
就是那犹太人是更加了，就是
男性怎么传代传传，
就是到后来啊，忽然间转过来说，那他们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但是好像是从约瑟，没有什么牵连了、啊。这忽然间讲到女的，因为她是女人的后裔呀、啊。她是女人的后裔啊，这个女人的后裔的预言呢、啊，是圣经的第一个预言啊，创世纪第3章。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那是全部圣经的头一个预言了、啊。你说要不要写的？现在跑到创世纪第3章那里去了。可见这个预言方面的研究，从这个对圣经的看法呢，有很多圣经啊，这是要留心了、啊。它很多圣经是隐藏的，3章第15节。第15节，我也要记。